说说心里话，远至心理之窗。
上一个周我们是说这个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这句话是不是有依据可言的，那通过施主任的介绍呢，其实我们明白了，就是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其实和我们家长对于三岁七岁这几个时间段的孩子的陪伴和教育是息息相关，是有影响的。那同样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谈论的一个话题大家也不陌生，从前年去年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每年的春节期间吧，大家都会不自觉地问到一个问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你幸福吗？得来的答案呢都不一样，但大多数呢基本上到了这个过年的这样的一个春节的环节的时候，当自己买到这种回家的返程票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自己很幸福。当回家的时候看到自己家里一家团圆，把自己最喜欢吃的那种什么馅儿的饺子端到自己的餐桌上的时候，看到这种其乐融融的感觉的时候，大家觉得是幸福的。所以说幸福感怎么说呢，很多人觉得是一瞬间的这种感情的捕捉，那也有人觉得呢是这一整个的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和态度。所以今天呢我们请我们的这个石玉梅老师做客直播间，也主要是想和大家来探讨一下这个幸福感到底是从何时开始培养，而且呢这种孩子还有大人他对于幸福感的认知为什么会有一些不同，就想请这个石玉梅老师来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好，今天晚上呢咱们的大的主题还是有关母婴关系的。那具体到小的细节呢，第一个方面就是先从幸福感这一个方面我们来讨论一下。现代心理健康的标准呢有四条。第一条就指出了有一种内在的幸福感。心理健康第一个标准就是要具有一种内在的幸福感。那第二条是有能力形成和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那第三条呢就是有能力参与建设性的有意义的工作。最后一条就是有能力成功的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并获得成长。大家听到了，第一条首先就是要有一种内在的幸福感。这种内在的幸福感呢与刚才巧丽老师提到的近几年来有关通过媒体通过街头访问也好，通过一些问卷调查也好提到的那个成人的幸福不幸福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今天咱们讲的幸福感呢是指的人从出生开始就在逐步形成的一种内在的幸福感。这个幸福感呢概念怎么讲，就是从小如果建立起了这种比较厚实的这种幸福感，那么将是一个人长大之后成长的过程中遇到各种挫折时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内在心理资源。
就是说其实这种阳光啊积极啊我们这种活泼呀开朗这种的词汇的形容不是后天形成的。
是的，你讲一个人的性格他是偏积极向上的还是比较低迷的或者是比较消极的。有些孩子他你看他长得你像男孩吧，既有个子既有个头又有模样，别人看着也挺帅气，但是他就是积极不起来，就看着缺乏一种活力，凡事
提不起精神
了，提不起精神来，凡事都往消极的面去看，他就高兴不起来，他自己也说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总觉得心情很沮丧，没什么让我高兴的事情。
我记得就是可能大家都会遇到啊，就是朋友有形形色色的，同学之间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会有差别。每次呢上学的时候老师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所有的老师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会将两个孩子放在这个同桌，但是呢这每一个同桌都是老师精心安排的，一个呢比较开朗比较阳光，另一个肯定就比较内向比较 做事儿啊什么的都比较含蓄，话少，就是为了减轻就是说上课的这样的一个混乱秩序吧。包括上了高中以后都是一直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从我们的同桌的这样的一种相处中，我们就是会感觉到无论是开朗的孩子还是比较内向的孩子，大家都是很希望就是去大家互相打成一片的，哪怕是这种内向的孩子，反而你在逗他笑的时候，他一面说不让你逗他笑了，他说老师要进来了，但一面他会觉得你很好，他很喜欢你。
是的是的啊，这样的安排这种老师是很用心的哈。也是用心良苦老师。是的，确实无论成人还是孩子，性格存在差异，但是无论性格外向还是内向，但是如果他具有了一种内在的幸福感，当他遇到比较大的创伤或者是挫折的时候，他就不容易被打倒。
就不论是我们这种口语上描述的外向也好，内向也好，主要是要让孩子就是他本身自己的这样有一种幸福感的感觉在。其实不是不是说性格开朗就肯定有幸福感，也不是说内向他可能就幸福感缺失。
对，
这
种幸福感与外向内向不是绝对
有直接关系的，
有直接关系的。另外他这种幸福感与他本身具有的物质财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外在的一些有形的东西是不相干的。你像有些人咱们看着，哎，你凭什么整天那么高兴乐呵呵的，你像你论什么论财富你也不多么有钱，你论你的工作条件也不是多么好，论你的社会地位也不是多么高，你怎么整天那么高兴啊？
对，像昨天有一个新闻中是一位非常可敬的一位大爷，他在新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他自己在多年前承包了一个山，然后呢他就在山上种树，都是自己去种的，有的树苗是买的，有的树苗是自己育的，然后他手呢是长满了老茧，而且很多都是冻裂的这种窗口。然后他在采访中就说他曾经有个老伴儿，后来老伴儿去世了之后，他就一个人在山上，也没有子女，然后每天呢吃的都非常非常的简单，基本上可以说就只能饱腹吧。谈不上我们现在餐桌上呢说是几菜一汤之类的。然后有记者在问他，就说那么您这个有没有想过把这个不种树的这个情况，或有没有想过把这个山给转卖给别人？他就说，他说如果我有这种想法的话，早在之前别人想100万买我的这个山的时候，我就卖出去了。我觉得我现在就过得很幸福。
乔丽说的这种情况，差不多和我们讲这个幸福感，差不多。老大爷虽然是生活很清贫，
就我们站在我们的角度觉得，我们觉得他年纪大把了，很辛苦。他这半辈子都在种树育林，在为子孙后代去打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就已经很值得敬爱了。你看，你到了这个年纪，你即使是回去养老了，我们也是能理解。但是他认为呢，他离开了那个地方，他就不开心了。他并不觉得给他多少的金钱是可以去满足他的，他觉得这种东西是不平等的。
像这位老大爷，他应该是他有那是他的追求，种树育林，为子孙后代种树育林，那是他的一种精神追求，他的内在精神心理需求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所以他感到有幸福感。从这一方面推测，有可能这位老大爷他小时候得到的那种幸福感应该也不会太少。
就我们就觉得有的时候在社会上我们都会成为好多人说是最可爱的人，最美的人，除了他们是无私的为大家奉献的时候，有一些不是那种职业上的本身就是在奉献的岗位的，而是一些可能简简单单的一位行人，或者是一些简简单单的一些可能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样的一些小事儿，但是他们就会每天都坚持去做。我曾经在一篇新闻中也看到过一位这种小区的清洁的一位阿姨，一位工作人员，她每天就是一件特别小的事情，就是打扫那个小区干净嘛。但她为了关心小区内的就是大家的出行注意的保暖问题，她就用那个白色的鹅卵石在那个小区大家都容易看到的那个池塘里边，用它堆成那个天气预报，每天都去做这件事儿， 就是感觉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一个举动，你觉得这个小区都是有温暖的感觉的。
哦，是的，
嗯，所以说我就感觉这种人是有力量的，
有内在力量，
嗯，
对。所以说这个幸福感的，
对，
幸福感与外在的物质条件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而且就是因为这么一件小事，我就觉得如果我在这个小区里边生活的话，我可能因为他的这个举动，我都会觉得我幸福了一点，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希望其实大家都希望每个人都能有这种力量的，就是不论在自己的什么样的工作上，自己都能够去用爱去把它做得更好，或者让大家也都感受到这个职业里它其实可以做得更多。那还有很多人也希望自己遇到困难也好，遇到坎坷也好，包括自己的孩子，他能够乐观地去面对，不要消极，不要退缩，不要去有一些特别消极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才是大家最想要得到的。
是的，刚才巧丽说到了有一个字特别好，就是用爱去爱子。因为好多我们在临床中所见的这些长心理疾病的患者，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还是老年抑郁的，他之所以长发病，往往都是缺了爱。所以心理学上讲呢，说所有的创伤，所有的心理创伤都是因为缺爱，所有的人格障碍也是由于内在很弱小，缺爱，
缺乏关爱，
关爱和小时候没有得到他那种得到，所以说那种爱吧，他没有内化的，他的心里，他内心是空的，是空虚的。然后可能后续能得到，即使后续得到了一部分爱，但是也难以填满他内心那个缺的那一部分。
就是就有很多人就会说那个丧丧的一天嘛，说这个有那种丧气人生格言，就是这种就是怎么说反鸡汤。基本上大家会说，你觉得今天过得不开心没关系，明天你依然会过得更不开心。就是当然很多人可能积极乐观的人啊，就是一笑而过，觉得就是无论生活嘛，他都有荆棘，有坎坷，有挫折，笑一笑就过去了，有就有，怕什么。但有的人就一听完这句话，就整个人就会更难过，就觉得生活的力量都薄弱了。所以
积极的人，他一般他无论遇到什么挫折，他始终坚信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他始终内心
心态哈，
他内心始终有这么一个信念在他的内心深处，所以他不会轻易被一些挫折和一些创伤所打倒。所以说心理学上有一句话说是，小时候缺了的东西会花一辈子的时间去寻找，并且也未必能找得回来。所以心理学好多比较经典的一些话哈，都道出了小时候的成长，小时候的父母对孩子的这种照顾，良好的照顾对他后续一生的影响这个
重
要性。
就我就觉得，你看施主任把您请来，首先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都想要去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让自己幸福起来，让自己的心态去调整的好一点。那其实有两种人，一种呢是还来得及的人，这类人就是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他可能会把您传授的这些经验用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可能自己孩子就减少了这样的一些误区。
这也是我希望的，也是我来做节目的我的
初衷。对，那还有另一种呢，就可能就是像坐在直播间的我啊，或者咱们的听众朋友，他们是已经成年的，可能他们也需要去有这样的一些方法去缓解。因为每个人都是向好的，都是希望自己去过得更好，希望自己的心态更健康的，包括希望家人也好。所以就如果成年之后，是不是也有一些方法，或者也有一些可以自我调整的这样的手段呢？
巧丽老师提的这个问题，我可能要让你失望。为什么呢？小时候刚才我说了一句话，小时候缺了的东西会用一生的时间，会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寻找。所以尤其是在上一期节目咱们说到6岁以内核心人格的形成就已经形成了，
是
咱们说3岁看大，7岁看老，是不是啊？那么今天咱又提到的幸福感，
对
存在感，安全感也好，这些主要是在3岁以内形成。所以如果在3岁以内缺失了， 那么他后续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弥补也未必能完全补得上。
那你说如果有很多的这些朋友吧，市民朋友都好，他可能自己本身童年就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尤其是你看70年代80年代等等吧，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就是父母是埋心工作的，埋头工作的，是很多对于孩子的教育上没有像现在这么高，这么科技这么样的发达，就大家对于心理啊，对于这种精神上的关注度没那么高，就觉得孩子吃好喝好就可以了。那作为我们这些可能这方面稍微欠缺的成年人，我们能够把孩子教好吗？就是我们真的能没有自己没有经历好的事情，把孩子去让他找到这种幸福感吗？
所以说做父母不是说哦，我成人了，我结婚了，我怀孕了，我有了宝宝了，我自然就会做一名合格的妈妈合格的爸爸，不是这样的。想要做一名合格的妈妈或者爸爸是需要去学习的。所以今天如果大家还没生育宝宝的或者刚生了宝宝的妈妈爸爸们能在节目前收听，能在收音机前收听这
档节目，对，或者拨打我们的爱心100100帮办热线3158100，
对，
都可以来一起讨论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课题一样的，就我感觉不是在节目中单单的这样说，它真的是一个在探索的东西。可能就是施主任您他也有凭借多年的经验，在节目中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东西，但是这个最难的一点是什么呢？你听上去你听懂了，但是你操作起来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全面的都能面面俱到的。
是的是的，乔丽老师说的非常一水说的本质，说合作知道和用行动来表达是差距很大的。确实
是
这样，
还需要在节目里面多探讨。
远志心理用中医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之窗。
很多家庭其实我们也都是觉得一定要互相有爱，家里才温暖和睦啊。这种爱可能是最开始的爱情，也可能是后续的这样的一些亲情吧。但是一个没有爱的家庭很难让自己的孩子感知到爱，我是这样觉得。所以想就是想也想让施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吧。刚才不是说到了说这个孩子的可能童年缺失的东西，如果到了我们这种成年的年龄的话，再去想要弥补和找寻是很困难的。
是的。
但是我相信很多的这种市民朋友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这样的。你问很多很多很多的家长，全天下的父母，你问他说你最希望你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说健康平安。
是，
对，我觉得现在的健康，过去的健康就是说你别生病，你吃饱穿暖。现在的健康，很多的家长肯定和父母就要求的是孩子的身心健康了，因为时代
是
在发展 的对。所以你看身体上的健康除了我们探讨的之外，心理的健康很难捕捉。我们就希望施主任您跟我们说一下，你像作为成年人要当父母的这样的人也好，或已经成为父母的人也好，怎么样才能真的让自己对于孩子这种健康平安的愿望去实现。
好。是啊，现在讲健康不仅仅指的身体的健康，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心理的健康，越来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视。
对，你看很多的这种视频我们有了解的，就是可能小朋友因为和父母吵架很生气离家出走了，真的离家出走了啊。
对，
你看才5、6岁、6、7岁的孩子，我们就很震惊，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气啊，因为一句话就出走了。这蛮往往也能看出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情况。那还有一种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一些孩子可能在校园里也好，种种原因，家庭原因，个人原因，包括这种成长环境吧，他反而会喜欢用一些暴力的方式解决和同学之间的小矛盾小问题。那还有的孩子呢，就反而就是遇到这种暴力的情况不知道怎么样，只能畏手畏脚的，这种不敢去跟家长说，不敢去跟老师去沟通，种种的这些性格上的弊端都不是我们希望孩子有的，不论这个孩子是不是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就想请施主任跟我们分析分析，我们孩子们怎么样才能够避开这些问题。
当孩子已经像五六岁了，起码已经形成，就是六岁之后吧，
嗯，
已经他的核心人格已经形成了，这样那样的不太完善的或者有点偏差的人格，那么你再去纠正就会非常的困难，
是，
所以说
需要足够的耐心，
耐心，人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你的核心人格。
嗯，
你主要的你这个人格，你一旦形成了，你后续你需要想去再去纠正去改，难上加难。给举个例子，就是咱们都知道，你们都知道哈，心理学上精神分析前几年比较热门是吧？一个精神分析的大浪潮，在国外做精神分析，甚至做到十年，他的核心一个人的核心人格都很难给他完全的纠正，你说？
只能说从教育上，或者是从这种思想上，让大家有这种道德感来约束自己的一些不太好的行为，
只能是从那个方面去约束。这就是说呢，你已经形成了从小形成的内化的那个坚固的，已经进入你的潜意识的那种思维模式，你想要去纠正它实在是太难了。这也是我们这期再继续做母婴关系这期节目的我的一个初衷和目的吧。
那所以说我们家长应该怎么样才能避免让孩子出现这种可能很难弥补的一些缺失呢？
那就是在我们准备，你像我们再往前提吧，年轻人两情相悦，哎，有爱情，然后结婚之后，达到一定，哎，两个人都想要宝宝了，既有爱情，又也到了想要宝宝的那种年龄，然后两个人就有这种计划，然后开开心心的，再买一些这方面的书，就是养育宝宝这方面的书，需要准备什么，两个人心里准备什么，身体准备什么，做好什么准备，然后这个时候怀孕，在整个孕期呢，爸爸也给到孕妈妈的一个足够的心理的支持，那个整个孕期，这个孕妈妈是在非常开心愉悦的状态下，度过了十月怀胎这么一个关键的时段。好，宝宝一朝分娩出来了，好，他的也意味着他的心理健康的这项比较巨大的工程开始了。出生之后。之前大多数我们都认为啊，那三岁以内的小孩，甚至是一个月一岁以内的，或者是四个月以内的小孩，什么都不懂，哎呀，你就给他吃饱了，能睡觉，尿了及时给他换，没什么，就是他什么都不懂，没什么可特别照顾的。其实不然，不是这样的。举个例子，就是在我的一个亲属，我的侄女啊，她的宝宝出生的时候，一月之后我到她的家里。他就很困惑地说，你看孩子怎么老是哭，给他吃奶也哭，看看也没尿也没拉，怎么老是哭，他就完全就没有辙，就是束手无策。那我在那儿待了一天，我观察一下，哎，宝宝在什么情况下哭呢？他除了饿哭，他要尿尿也要哭，他那个大便他也要哭，他可能孩子吃的不太好，腹胀放了个屁，他也会吓得哭。我在那待了大半天，我就逮住孩子规律。那么一发现他要哭，当然刚才刚喂的奶指定不是饿，就看是不是尿。哎，这时候不要去晃他。你之前那妈妈不知道他为什么哭啊，一哭就给他喂奶，一哭就看看晃，抱起来晃，你别哭了。你想本来他想要孩子想要尿尿或者想要大便，你晃了他，他还能尿吗？他还能大便出来吗？所以他会舒服吗？你那样的孩子就他也不会说，他也没能力去抵抗你这种行为，
他肯定只能哭，
他只能哭，他会越来越，他会越哭。所以宝宝他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妈妈也不懂他的需求是什么，这就会给孩子，如果是这样继续下去，妈妈继续以这种行为对待孩子，那孩子的需求，他不能得到正确的对待，被错误的以为想要尿了给他喂奶，想要拉了给他喂奶，或者是肚子不舒服了也给他喂奶，或者是晃，那这样长大的话，如果这样持续性的这样下去的话，孩子的心理就会出现问题了，就会，他 他的人格再继续下，再继续说严重一些哈，嗯，他的长大之后，他的人格就可能出现
执拗的这种性格，
嗯，不会说到人格障碍那一地步，也会出现，嗯，人格偏差，或者偏，
就是说可能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说人吧，有长处有缺点，当然有的缺点呢就可能比较明显，然后大家都能够意识到他的这个问题，然后一旦触及到这个问题大家都会回避，就这种就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说一般的心理学上讲有个共生期，孩子出生之后啊，出生到4到6个月是一个共生期。所谓共生期呢，就是这个时候的宝宝他没有自我意识，他不知道妈妈也是他，他也是他，他和妈妈是一体的，是不区分的。这个时候呢，他饿了妈妈及时给他喂奶，他尿了妈妈及时给他换尿布，然后冷了及时给他包裹上小棉被，这个时候妈妈的及时的回应，及时的对他的响应，就会成就孩子的一种什么品德呢？品格呢？一种全能感。他觉得，哎，我无所不能，我一哭什么都来了，一哭来奶了，一哭，哎，来棉被了，不冷了，这是在共生期的时候孩子培养的一种心理品质，全能感。另外呢，在这个6个月以内的共生期呢，妈妈对孩子的关注和敬应。会，给孩子，培养孩子什么呢？培养孩子一种存在感。这个存在感呢，大家可能，你像心理学是讲一个存在主义，这个存在感大家，我不知道乔丽老师碰到过了吗？我在，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啊，见到一些孩子，也有成人，他就缺乏存在感。曾经有一个大学生呢，就跟我说。我觉得我只要在人面前，我就必须得，不管我内心多么不愿意，但我就管不住自己，就得跳到人面前做一些鬼脸，说一些滑稽的话，引起别人的关注，要不然我会心慌。我就觉得，我找不到我的存在感，我就觉得特难受，心里像慌得不得了。
我知道好多大学生就是，大家有一句开玩笑的打趣的这种说，最怕空气突然的安静，其实它是一句歌词。但是很多的人，包括成年人也好，他有的一些人会认为，就是两个人如果相处或者几个人一起相处的话，突然间没有话了，他认为是一个非常失控的一个场面，是一个尴尬的场面，他会想着说多说话，不要让这个气氛冷下来。但是很多人呢，就像我这种人，就认为就是说这种东西就是要随着自己的感情的。你比如说我们是好多年的朋友了，或者是我们已经认识了，初次见面的除外啊，初次见面大家可能都会注意印象问题啊，只要熟络的话，我们确实到了这个点上想多说几句，那我们就说，那我们说完之后的话，那我们就去做想做的事情就可以了。如果说真的大家都没有什么可说的，那我们就一起继续吃个饭啊，一起往前走，想到什么再说，自然而然就好。
就是你不会惧怕那种沉默，
我觉得这人都是这样的，就是可能不需要去特意的非得让找话那样，反而那是一种不是很熟络的一个状态，
但是他就有这么一
就有一群人，对，包括我的朋友也是，就说不行，我跟你讲，我每次他说我和朋友出去玩，我只要是一安静我就慌，我就得赶紧讲个笑话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讲笑话一点都不好笑，你还要让我们配合你笑。
是
开玩笑。
对，你像还有我知道的有一位成年男性，他呢已经40左右了哈。如果是他一个人在家，他的妻子出差不在家，他一个人在家，他就受不了那种整个家那种寂静无声的那种环境。他感觉到待不下去，感觉到像周边哎呀那么静，他就心慌的觉得哎呀我实在太难受了，他就特恐惧一个人在家那种感觉。每每他妻子出差，他都特别的烦躁，就说：“哎，你又出差。”他就是很难一个人待在一个空间里，安静的待在一个空间里，尤其是在家的那个氛围。他觉得什么呢？心理学怎么讲什么呢？就是这种人在他的内心深处， 他既没有存在感，他也没有安全感，他可能我们觉得你在你家里有什么可心慌的，可是对他来说，他觉得是处于一种无回应之地，类似于什么呢？无回应之地类似于死亡。就当一个人周边你说你的呼吸你的什么都没有回应之后，一片寂静，就无异于一个人死亡了，消失了。所以他那种心慌啊，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
这也是其实跟小时候的时候没有这种父母这种过这种比较足够的充足的去注意而导致的嘛，这样的一种情况。
是的，你了解我了解的这两个患者哈，就是尤其这位成人啊，他是小的时候在40天左右就被亲生母亲给送出来了，跟着养母把他养大的。所以他小的时候指定是没有得到很好的照护。40天，你说他没有感觉，40天的孩子他是没法表达，虽然没法表达，但是他那种感觉感受是会存在他的记忆中的，大脑中的，会无限的放大，后续是很难弥补的。这就是说工程期的妈妈母亲对婴儿的这种关注和这种敬应。镜映呢，就说我们照镜子，你像我们撑着对着镜子，我们笑，镜子里的自己也笑，我们哭，镜子里的自己也是哭，这叫镜映，对吧？那婴儿也是，小婴儿他没有自我意识，他和妈妈是共生的，那么他的表情通过谁来镜映呢？通过妈妈的表情来镜映啊，妈妈和他，哎，你看你哭啦啊，然后啊，宝宝笑啦啊，其实镜映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来反馈宝宝的一些表情，这个时候。婴儿呢他就有自己那种存在感，
所以这一点还是要让我们的父母啊注意的，确实是非常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啊。看来其实我们现在所形成的性格也可能是跟我们也不是可能了，也绝对是跟我们小时候的这样的成长和父母的互相之间的互动是有关的。
远志心理健康服务包括中西医结合的心理诊治和咨询，大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辅导，国家心理咨询师、中医心理师培训和心理健康讲座。听众朋友，远志心理用中医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之窗，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